上两个星期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安息日这个日子背后的意义。今天想跟大家来一同的去看与安息日有直接关系的另外的两个日子，就是安息年跟禧年。一般来说基督徒我们对这两个日子呢，就是并不太多的去理解，还是说认识哈，觉得好像跟我们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哈，因为好像离得我们太远了，我们又不是犹太人哈，我们不是活在那个的处境的底下哈，什么安息日、安息年、禧年，好像跟我们就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可能读过，但是很少发时间去思考究竟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哈。不要说基督徒哈，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犹太人啊，他们也不重视这样的日子了啊，因为他们也没有自己的那个的像以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的国家哈，靠那个农业哈，这样的一个的处境。当然现在以色列也是有很发达的农业哈，但是我相信他们对这个安息年禧年也不是很重视的一个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基督徒该不该要去了解这样的节日这样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知道又如何当我们读这个的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读过因为当我们读这个摩西五经，读到利未记读到这个的生命记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会读到有关这些的记载但是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是读过去了不会真的很花时间停下来好好去思考这两个日子那今天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大家能够对这两个日子有更深的一个的了解，不是单单他讲什么更重要的是，究竟他的背后神要传达的心意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两个的日子，还是说这两个的要求给他的子民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命令神的心意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这两个的命令没有过时的只不过我们好像因为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太注意而已我相信神把这样的一个的日子这样的一个要求给以色列民他的子民背后有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我相信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有它很重要的信息要去传达我们先来把这两个的日期来读一下它的经文让我们稍微有一种的印象然后跟大家来去讲是在利未记25章我们会有两段1-12节跟18-28节我们把这两段的圣经我们来稍微读一下起码对这个安息日跟禧年有一个印象在当中然后我们再进入这个讨论的里面去好我们一起来把这两处的圣经两段的圣经来读一下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拿地的时候地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六年要耕种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 今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也变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当年的七月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一节遍地发出脚声。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居民宣告自由。今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的产业，各归本家。第五十年要做你们的喜年，今年不可征耕种，地中自长的。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的居住。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地上安然的居住。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呢？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到了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吃陈粮。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要准卖了几分的田地，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种地所卖的赎回。他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的价值还给卖主，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倘若不能为自己的得回所卖的这手里，直到喜年。到了喜年，地业要出卖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好，很长一段。好，我们回到前面。当上两个星期我讲安息日的时候，我是跟大家从创造跟救赎这两个角度来去看这个安息日，让我们明白了安息日的背后的意义。神为什么设立安息日？因为在哪一日，还说在创造的第七日，神宣告了他创造拥有这个创造一切的主权，大地是属于他的。当人去遵守安息日的时候，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神的主权。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乃是放下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让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神给人有这个安息日的日子，是要让人可以去分享享受神丰富的一切。当人守安息日的时候，神也吩咐要他们纪念他们过去是曾经为奴，在埃及为奴，因为神的救赎的缘故，所以他们从此得着自由了。所以安息日是一个让人可以重新得回自由的一个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常常在安息日为人医病赶鬼，目的是要告诉那些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安息日是要让人重新站立在神的面前，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生命。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得着释放，让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辖制，可以得到重新活得在神里面的自由，在主里面得享安息。这个是我们上两个星期我们讲安息日的时候一些主要的一些的观念。今天跟大家来想来思想这个的安息年跟禧年，我还是从创造跟救赎这两个角度来跟大家来思考。当我们读到刚才讲到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啊，当我们我相信这些的形容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啊，六年给予耕种啊，第七年啊要休息啊，要让这一个的大地可以得享安息。当我们说我们是从创造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的安息年跟禧年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究竟神的创造带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图画。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画面是什么？一开始神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原来神在还没创造之前，原来是大地是说这个世界是充满着没有秩序的，没有任何可以有价值的东西存在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形容他那个状态是什么。然后神说他要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当他创造一切，创造出每一次的创造出来的时候的哪一天，他都说他看着是好的。然后到了第六天，他创造一切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创造人，把人放在这个的创造的当中。然后他说一切都很美好。究竟这个美好是什么？美好就是说神的创造里面一切都是和谐的，神与人的关系是好的，神可以常常来到一个伊甸园里面与人有这个交流的，神与人的关系是亲密的。神说他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人被造的，所以人就成为神在地上那个代表，所以神人之间那个关系是很清楚的，他是创造者，人是受造之物。神创造大地，大地就成为神为人所预备一切的丰盛的源头。大地是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生机的，所以地里面长出各样美物出来，是工人可以享用这些的美物。所以人跟神之间非常和睦，人跟大地也是和谐的。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就告诉他你们在地上要做什么？看守管理治理这个大地，而大地就为人丰富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所以两者的关系是和睦的和谐的。人与人的关系更是，当神造了亚当，然后他当然独居不好，所以为他就安排了配偶。当这个亚当这个男人看见这个女人的时候，哇，太美了，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两者之间是那么的和谐，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是我们看见创造里面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画面，非常和谐的一个画面。但是好景不长，创世纪第二章完美的一个局面出现之后， 进到第三章的时候，立刻让我们看见，因为亚当夏娃被蛇引诱，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当罪进入了世界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三章，那个问题出现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惧怕神了，人躲避神，人与神的关系断了。接下来我们看见人与人的关系也产生矛盾，亚当把这个责任推给他的妻子夏娃，都是你给我的女人的问题，结果男人跟女人从此开始彼此的争斗，开始的没有和睦了。不单只是神与人的关系破裂，人与人的关系破裂，连人与大地的关系都破裂了。本来人是在地上看顾管理，来让这个大地成为世界的祝福，现在人因为罪使到人与大地产生这个的矛盾。圣经形容地长出荆棘之力出来了。当该隐犯罪之后，神更说一句，从此地再不会为人效力了，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地不会再自然而然的长出人所需要的东西，人需要非常劳累的来去赚取啊，得到他的生命的供应。所以人与神关系破裂，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人与大地的关系都破裂了。这个就是从亚当之后的一个的局面。当我们说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安息日的目的是神要让人重新再一次伏在神的掌权的底下。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那是宣告神是创造主，他拥有一切，他的主权在哪里？人是谦卑俯伏在这个创造主的里面，让人可以因此得回神人的个关系，脱离罪的瑕疵，让人可以重新跟神和好。这个就是安息日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结果，把人跟神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安息日的时候，那我们来看这个安息年又如何呢？如果安息日是为的重点是神跟人的关系的修复，那我们就问，那安息年究竟神要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守安息年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哦，你说牧师很清楚吗？神要让这个地得享安息。对的，神也关心大地，因为地是神所创造，也是神所爱的。明显看见神在安息日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重点是地可以休息，但是要看的是什么？从刚才那个思想带下来的时候，安息年神的心意是要让人透过这个的日子，这个守这个安息年，重新跟大地和好。什么意思？怎么样在安息年跟大地和好？让他休息 ，yes， 地需要休息。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的安息年呢？怎么样看这个大地？ 对于我们现在活在这个的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对大地这个的观念就是不很清楚。如果回到创世纪，回到旧约，回到以色列这个的民族里面，我们看见地对于这个民族是非常的重要。神为他们安排流奶与蜜之地，是要让他们在哪里得到供应。神透过这个地方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来满足，让他们可以享受这个的丰富。所以当我们讲到大地的时候，我们换一个的角度来去想，因为今天我们对大地的观念比较没有太的感觉。我们把大地换成资源好不好？大地就是资源。从亚当夏娃的出现，神就把这个供应他们生命的资源摆在哪里了。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这个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就是神透过这个资源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就问人怎么样看神所给的资源，神所给我们的大地，我们怎么看？神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六年可以耕种，因为他本来神的创造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这个大地来供养他们的。所以六年的耕种，他们靠他们的劳力，他们的辛劳，得到这个的大地给他们的出产。但是第七年要休息。为什么休息？地太累了，是不是？地不断的耕种，就开始贫瘠了，就没有不丰富了。是的，大自然是这样。但是神要问的是什么？神要他们思想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怎么看待神给我们这个大地？本来神的心意是要让人成为一个看顾者，治理大地，要让这个大地成为世界的祝福，是保护神所给他们的资源。但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人怎么样看这个大地？人怎么看神所给的资源呢？人开始要从这个大地来掠取他们想需要的。他们再不是看顾这个大地了，再不是保护者了，乃是成为抢夺者。我想我不需要讲太多，我们今天想一想啊，现今的大自然，现今的世界，神所创造的一切，人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抢夺这些资源。无论是个人、民族、国家，我们都是尽量的抢夺资源，抢夺这些的需要，大地成为我们满足我们欲望的东西。为什么大地会跟人成为对敌？因为认为人的身份改变了，人再不是他的保护者了，再不是他的看顾者了，人成为强盗，抢夺了大地。所以地长出荆棘之力来，地不再效力于人了。今天我们也晓得，今天所面对所有这些所谓大自然的灾难，背后有很大部分都是因为人在那里抢夺，跟这个自然、大自然神所给的资源不协调，结果造成了很多的所谓的灾难。在这里神要的是什么？神就要他们重新放回一个神创造时的那个本意。神要让人重新来看这个地 神所给的这块的地，这个资源，我如何来对待它？我是拼命在抢夺，还是我要珍惜，我要用我的资源来使身边的人蒙福，活出爱，是不是刚才所说的啊？所以在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地让它自然的成长，长出哪些的东西，然后给什么？不是给自己，是给哪些的仆人、婢女、雇工的外来寄居的，给哪些的动物，哪些牲畜的。所以大地不是单单满足人的需要，神给人的资源，同时也让人拥有这些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人怎么样可以跟大地和好？就是我们要重新看待神所给的。人的贪婪使人以为我有的就是我的，神要透过安息年告诉他不是的，你要重新面对你如何看待你跟神的关系，你跟大地的关系。安息年可能我们一般人讲都不会很明白是什么东西，哈，只有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但是我相信在学校当老师的知道哈，你们有 sabbatical year， 是不是有安息年？很多人在安息年的时候做什么？旅游咯。安息年的时候做什么？做更多的 project 咯。在安息年的时候做什么？赚多的钱咯。我们怎么样看待神所给我们的资源呢？我们是用我们从神来的资源来更多满足我欲望，还是用神给我的资源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有些人啊，可能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有些人他们也晓得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有一些的医生啊，他们会在这样的一个安息年的里面，去到一些的贫穷的地方，就义工啊，给他们义诊啊，认识一些的医生啊，他们也是啊，在他们安息的年份的时候，跑去一些的落后的地方啊，做哪些的医疗的一些的宣教的工作。我也知道有一些的律师啊，律师是很赚钱，医生也很赚钱啊，有一些的律师啊，每个小时可能是几百块一个小时的啊，当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的身份，有这样的一个的能力，可以每一天可以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的，可以他可以使用这个资源能够拿到更多的 income。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啊，有一些的人，他们虽然是可以用他们更多的时间去赚钱，但是他们明白一样事情，神给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资源，他们就愿意把这个能力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律师，他们会就去到一些的社区，一些的穷人的社区里面，帮那些的没有能力请律师的人来去讨论一些的法律的问题，帮助他们做一些他们没办法可以做的，没有能力做的，他们替他们去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要让我们明白一件的事情，神所给我们的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贪婪更满足，是神要让我们有的成为别人的祝福。重新看待神所给的资源。我告诉大家，以色列人有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说，如果我第七年我不耕种，我吃什么？我相信我们也是，如果我一天不工作啊，如果我一年不工作啊，如果我可以赚多几百块一个小时，我用这个一个小时去帮助哪些穷人，我的损失很大了。这个是我们那种一般的想法。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想。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没有遵守安息年。 时间关系不跟大家来查考那些圣经。所以神最后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多少年，记不记得？70年。70年，为什么他们会被掳70年？圣经告诉我们，神要让这个被掳他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可能大家看一下吧，第26章好不好？利未记的26章，我们来看34、35两节吧。利未记的26章，我们来看34、35两节吧。这里说，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这个是他们讲到他们被掳之后，那他们被掳，那这个是他们还没进迦南哦。啊，神已经告诉他们，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会荒凉，要享受众安息。谁想安息？地想安息。正在那个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35。地多时的方强就要多死的休息，就是说他离开那个地方之后，他们不耕种，那个地就可以得享安息了。他们离开多少年，那个地就可以享安息多少年。地这样的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人安息年所得不到的，因为地在他们居住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年所应该得到的那个安息，所以他们被掳70年。意思说他们进到迦南之后400多年的时间他们不守安息日，结果带来神说好，你不给地休息，我给他休息，他们就被掳了。我们来看一下，围绕刚才那个25章，我们问一个问题，如果我不用神给我这个资源去为我自己占据更多的时候，我就亏了，对不对？看一下，我们来看25章18节到22节，下面一段，下面这里说什么呢？你们要按我的律法，你们要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如果你们相信了过神，顺服神，守这个安息年呢，你们就可以在那个地安然的居住啊，地必出土产，你们就要吃饱，在那个地安然的居住。然后说什么？你们若说这第7年我们耕种也不收成，我们吃什么呢？这个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不做工，我们吃什么呢？我们从来没有留意下面这两节，一起读好不好？我必在第6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产3年的土产，第8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到了第9年出产收来的时候，你们还在吃陈粮。看见没有？以色列人问的问题，我不耕种我吃什么？神说我在第6年给你们有3年的丰收，你可以第7年你休息，第8年你耕种，到了第9年收成的时候还在吃陈粮。你休息1年得到3年的祝福，发算不发算？很多人圣经写是这样写，但是我不相信，以色列人不相信，所以他们就被掳了，所以他们就神就让地安息70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当我们相信顺服神的命令，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很真实的、很坦诚的，我们的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我们顺服神，你而放低的、而放下的，还是说舍去的？你永远你所写去的不会超过神给你的东西，我可以担保。当你有这个足够的信心，相信 神所讲的就是一个事实。当你愿意遵守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是超过你所要的所想的。你可以享受神的那个丰富，真的。当你愿意相信神是信息的时候，他所给你的一定是丰富的。我不想常常讲我们哈，我们的确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我们为神的缘故摆上去的，永远超不过神补回给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问题是我相不相信这个地，这个资源是神的？还是我们把这个资源看成是我知识，我的能力，我所拥有的，我的才干是为我能够赚取更多的钱，我的关系，我的所有都是为了我可以得到更多更多更多。如果我们相信，当我们顺服神，我们把这一个的神所给的资源再次摆回给神来用，神的祝福远超过我们给出去的。时间关系，我讲下一个的一点。禧年，禧年是什么？回到第八节吧。禧年是什么？禧年说，他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到了49年之后，第50年就是禧年。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禧年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要让他们重新的得回他们所选示的。你说背后是什么？背后的观点是什么？背后的观点是，当我们说安息年是神要让我们重新跟神跟大地和好，那禧年呢，就是神要透过这个日子要让我们学会如何人与人的和好。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因为人的内心里面的自我中心贪婪，把一切都据为己有。当我们看见别人有的我没有的，我就妒忌；当我看见我失去的，我就愤恨。所以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所以那么的争斗，是因为人把所有这些据为己有的时候，就没有看见这些的神所创造的一切不是为了满足我个人的欲望。安息这个禧年是什么？禧年是让所有属神的子民明白一件的事情，地属于神的，地不可以卖。但是因为穷的缘故，逼着我必须要卖的时候，神说没有关系，因为你的 management 不好，你浪费资源，所以你贫穷，你要把你的土地卖出去啊，把你自己卖出去当奴隶。如果在神自己的计划的里面，人在讲一个好像已经绝望的一个处境，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穷的越穷，富的越富。在美国，哪些有钱的人在现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们越赚更多的钱，穷人只会越来越穷。为什么？因为被哪些有钱的人抢夺了。但是当以色列人，他说，当神把以色列带到迦南的时候，他说地是属于我的，每到50年你们要重新把所有的地归回给哪一些本来属于他们的人。利未记25章后面都在讲这个的安息年怎么样分配这些东西，好，这些的第一条我就不跟大家讲了，有兴趣自己去看。好，我希望在这里带出一个的重点是什么呢？那重点是，原来当我们与人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因为人 的自我贪心，因为人的问题，罪性的问题，使到人与人没有这个和睦。但是当我们重新来到神赐给我们预备这个禧年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反省，究竟我如何看待我身边的人。当他们把这个地卖给我之后，当他们把自己卖给我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的主了。这个正是亚当夏娃犯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掌权的底下，他们要与神同等，他们再不把别人看成是与他同等的人，他把自己抬高，那些人就成为他的奴隶，成为他的手下。当人有这样一种高低之分的时候，人就开始因为越多越的财富，就把自己的价值抬到很高很高，与神同等一样。但是当我们遵守这个禧年的要求的时候，原来人还有机会的。不是因为你今天贫穷，你的后代你永远都贫穷，不是。50年过去之后，你就可以重新再有一个机会，重新开始。第一条我不讲了，大家看25章后面讲怎么样来分配这些的财产。我在这里希望提一样的事情跟大家来思想，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以色列人？因为神要希望他们能够跟人和好。圣经在来到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提出来，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不太明白的观念。什么观念呢？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命令，新的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命令？记不记得？彼此相爱的命令。彼此相爱的不是一个怎么说呢，自然的一个的事情。彼此相爱原来是神给人的命令，命令的意思说你要遵守的。当我读到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爱能够被命令的吗？我命令你，你爱我。爱能不能够命令的？ I give you the order, you have to love me。 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爱是一种的情感，对不对？你爱我，我当然爱你。你不爱我，你要我爱你很难。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是一种的情感，一种的互动，哈，好像说，我的感觉良好，我就爱你；我的感觉不好，我就不爱你。这是我们对爱的一种很直接的一个的理解。但是圣经却说，耶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让你们彼此相爱。旧约有没有彼此相爱的命令？禧年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禧年就是要神要让他的子民要知道，在他身边这些人也是神所爱的，这个地也是神所造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神说你要爱他。你说怎么搞的？爱怎么可以被命令的呢？后来我就想，是的，原来爱是需要被命令。当然我命令你，你不会听的。但是当神给我们命令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守。当我们去守这个命令的时候，那个结果是好的。就好像禧年一样，如果所有以色列神的子民都遵守神这一个的命令，以色列的国家就不会有穷人，以色列国家就不会灭亡， 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旧先知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常常责备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的贪婪，你们对那个穷人的贪婪啊，连他们唯一维生的东西你们都抢夺，所以神说我要责备你，我要惩罚你。如果以色列人能够听从神的命令，能够彼此相爱，以色列不会灭国的，他们不会被掳的，他们不会流散在世界那么多年日的，因为他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说耶稣讲这句话岂不是让我们 难搞吗？我们怎么可以去爱那个不可爱的呢？我告诉你，原来是可以的。你爱那个不可爱的，不是因为他可爱你爱他，他可爱你爱他是自然的。他不可爱你还是爱他，因为你是不是因为他可爱你，因为你顺服神的命令，你愿意相信神，神既然这样吩咐，我就这样去做，那带来的结果，我相信必定是好的。原来当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单只是他被造就，你也因为这个缘故，你被造就起来。有时候有些人问我们，哎呀，牧师师母，你们在这边啊那么多年，在这边做这些学生的工作啊，那有时候我们也知道哈，也面对很多的挫败哈，也面对很多you know, take advantage 你的人啊。那些不可爱的人，你为什么你能够去爱他们？我们只有一个理由，不是因为他可爱，是因为神的命令要我们去爱，所以我就去爱。我是顺服神，不是因为那个人的什么原因。所以保罗在讲到夫妻关系以弗所书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一个的论点，你们当爱你的妻子，你们当顺服你的丈夫，是命令，不是劝告，不是你想一想可以去爱他，不是，你要爱，你当爱，是命令。所以当你不是因为那个人，而是相信神自己，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去爱神要你爱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把这个已经破裂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起来。这个就是神创造的生的本意，这是神救赎的本意。安息年是要让人懂得这个资源从神来，我们要把这个资源回归给神来使用，与大地和好，彼此配合，来成为人的祝福。当来到喜年的时候，我们顺从神子的吩咐，让哪一些失去一切的人给他们重新起来的机会，这是个爱的具体的行动。雅各书也说，你的爱不能够只在口头上，你要真的下去帮助他。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我们凭着人的血气，我们的情感，我告诉你很难，真的很难。不要说那些不可爱的外人，连你每一天面对的那些配偶，你都很难顶的，顶不住，是不是？想一想你的配偶有多不可爱的地方，太多了。那是因为你相信神，你顺服神，所以你继续去爱他。当你继续去爱他的时候，得来的结果是什么？他开始也会去爱你了。当你在改变你爱他的行动的时候，他也开始改变他爱你的回应了。 神感动我们基督徒要去遵守彼此相爱的命令的时候，不会带给我们绝望的结果，必定是好的结果。如果安生年，神会给三倍的丰收，给你一年的付出。你遵守这个爱的命令，想一想你能够收到什么？我不知道。耶稣说，如果你看见这个弱小的这个小子，你为我的缘故给他一杯凉水，神都要纪念。如果你为了神的缘故，因着爱神的缘故，你愿意把你的资源来跟他分享，你因为爱他的缘故，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帮助他，让他站起来，你以为神不记得吗？你以为神会忘了吗？你以为一杯凉水神都要纪念，你所付出的，你所摆上的，你不会想一想会吃亏吗？如果你的资源为了神的缘故摆下去有三年的丰收，你的爱因为顺服，我不知道能够有多少倍的 result， 一定是可以让你享受真正的安息、喜乐、平安。还是那个问题，无论是安息日、安息年、喜年，我们信不信？有没有这个胆去信？给大家一个挑战，你够不够胆去信？马来基书不是说吗？你试试我，把应该给神的给神，看神怎么样。他说我要打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无处可容，无处可藏，可以收藏。信不信？如果你信，如果你做，你只是期盼着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神给我们看的。为什么神要给以色列人有这个安息年，有这个的喜年？真的为了哪块地可以休息吗？不是的。神要让我们重新把这个破坏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重新修复，人与大地的关系重新修复，人与人的关系重新修复。能做到的只有一个的理由，就是我们相信神，顺服他的命令而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能够将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完全没有秩序、没有任何生命气息的一个的这样的环境，变成一个丰富、充满了生机。每一个创造你都说好，非常的好，因为所有你的创造都是从你的爱作为一个起点而受造的。但当最近的世界的时候，把这样的爱打破了，换来的是彼此为仇，人不再愿意服在你的掌管底下，大地长出荆棘之力来，人与人不再是二人成为一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是彼此的指责埋怨。哦，主啊，你知道这是何等伤你的心。主，你为了你的子民建立了安息日，是要让人能够重新跟你和好。你设了安息年，只要让人学会如何看待你所给的资源， 回到起初你的心意，看守管理，让你所给的资源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不是在那里抢夺，只是资源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感谢你给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命令。人与人的彼此的争斗是因为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把别人看成与我们平等。主啊，你要我们真真正正实行看顾那些有需要的，那些弱者是你所爱的，你也要让我们去爱那些有问题的、不可爱的，你要让我们用爱把他们扶起来，让他们因为这个爱，他们的生命也被改变，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个爱所带来的美好的结果。主啊，帮助我们，你给我们的日子是美好的，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信靠的心、顺服的心，把你所吩咐的实行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求主你带领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